立比书第三章后面那一段啊，十三到二十一节。刚刚我们唱的诗歌很重要，提到两个词，一个是永远，另外一个就是在时空。一个时空，一个是永远。那你注意读，保罗这里他所提到的，你看他的书信里面，然后一直都是切开时空跟永远，一直切开时空跟永远，他一直在永远里面发生，在永远里面发生，要把在时空里面的人眼睛开启，带到永远里面。我这个非常的奇妙，也非常的重要啊，这是一个我们要注意到的。第二个我们要注意到什么呢？不要忘记了，加太书是很重要的基础。保罗他自己怎么蒙恩的，我们要注意。他怎么来为这福音做见证，我们要注意。所以这一段话呢，他也以第一人称来做见证，所以他说他来证实这个福音嘛。他用第一人称来为这福音做见证，神怎么救了他。所以说不要忘记什么呢？不要忘记保罗他怎么看见十字架，他已经看见，他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他已经看见了基督活在他里面，是因为基督活在他里面做基础来写了这些书信，不要忘记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就因着基督活在他里面，他才开始来写这些书信。所以这些书信的都是来证实来见证基督活在他里面啊所显出来的。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所以他是一个啊，简单一句话，一个基督在里面活的人所显出的见证。所以这里我们特别这点我们慢慢的来看到，我觉得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好，我们来第十三节念到二十一节，预备，来。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理智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好，我们回到我们从十二节念好了，十二节我们念一次，好，三节我们念好，预备，来。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要注意哦，我再提醒一下，保罗他已经为了十字架的救恩做了见证，见证什么？不再是我活，乃是基督活。好，既是已经是基督活了，那还要得着什么？既是已经基督活了，那还要以什么为完全？所以保罗的追求到底竭力追求什么？他为什么说这些话？那既是耶稣基督要得着他的，那他怎么说？或者可以得着做什么？哦，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哦。他说他还后面还提到，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很奇怪，非常奇怪。所以你读圣经哦，一定是你要认识这个基准线在哪里，非常重要。这个基准线在哪里？这个基准线是拉开 一直在永远里面来发生。要注意哦，他说他已经为了十字架做救恩做见证，不再是我，我是基督徒。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那他为什么说我不以为我都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又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啊，我还是竭力追求。所以我们就不能用时空我们的旧造旧人来认识这些话，完全不通，完全不通。好，那实际上这一节第十二节的关键点在哪里？难道不是说保罗要得着什么，而是什么？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也就是基督耶稣所要保罗得着的，基督耶稣所要保罗得着的，或者说神要得着的就是保罗所得着的基督，神要得着的就是保罗所得着的基督。那什么意思呢？保罗是得着基督成为他的基业，而神呢，神也是得着一个在基督里的保罗，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他的基业。所以这里很重要，所以说我们看见啊，保罗一生所要得着的就是神在基督里面要得着他的，神在基督里面所要得着他的。那简单一看，其实都是指着基督来说，他一生就要得着基督，而神呢就是要得着保罗身上所得着的基督，也保罗得着的基督成为他的基业，神呢得着保罗这位新造的人，基督活在他里面这么一个人成为他的基业。哦，这点很重要。所以这里后面提到呢，那先前我们就讲过，保罗说是我这样，他这里提到我不以为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那你就知道，所以就可以知道说保罗他简单就是说，我这样做，为什么他这样追求？为什么他不以为？为什么要竭力追求？为什么不以为完全？好，他这样做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最主要就是让神得着他，让主能够得着他。因为神在保罗里面一生的旨意就是什么？神得着保罗做什么？神得着保罗就是为了什么？让或生或死，让基督上堂显大，或者是什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神得着保罗就是要借着保罗怎么样来彰显他嘛，所以让他怎么样活着就是基督嘛，所以都是基督之所以得着他的，基督之所以得着他就是要在时空中来彰显他的自己。好，所以从这里呢，你就可以看得清楚了，为什么他说他不以为得着的啊？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你就知道，无论活着是基督，无论或生或死，让基督照常显大，他的主权怎么样都不在他，主权都不在他，所以他不以为自己得着了，不以为自己完全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可以看见怎么样，神给他一天，基督就在他里面彰显一天就是了，所以他不以为自己怎么样已经得着已经完全。好，所以这点特别注意到，他不以自己完全也是一样，这不是人的完全，这乃是基督的完全，是基督的活出才是完全。那既是基督的活出才是完全，是基督的完全，所以他当然不能说我已经得完全了，这不通了，救人都要完全，不通了。是不是？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到，这是保罗他已经得着的基督活在他的里面来说这些话了，来说这些话了。所以是既是基督活，所以你就很清楚知道主权不在他，所以他当然不以为自己得着了。既是基督活，就不是他的完全，他怎么可以说他已经完全？是基督是主，基督是主权在神嘛？所以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好。那后面提到呢，是无论或者是基督，无论是或重或者在我们身上造访简单，我们知道一切的主权都在乎神，而且这个呢就是他后来他所说到的，这是神在基督的里面所要得着保罗的、哦、基督耶稣之所以得着保罗就是这个目的，那借着保罗来彰显他们自己，借着保罗来彰显他们自己。所以保罗的竭力追求是什么？我们知道保罗的竭力追求是达到这个点，达到什么？达到基督耶稣所以得着他们，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或生或死，让基督照常显大，就是让基督活出来就是了。好， 那我们看第三章十三节，我们念一下十三节，一个来，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过，他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第一个，主权在于神，不是他的得着，而是神得着了他。啊，不单是他的得着，而是神得着了他。这些都是神的主权，神借着他来彰显。第二个，神给他一天，这个神给他一天，他就用这一天来让神显为大。所以这个神给他一天，神给他两天，主权不在乎他，孩子在乎神。所以一个真正蒙恩的人，你现在注意到了，就是说我们里面一直有一个力量影响他，那不是人的用力，人的用力不会持久的。我们知道那是基督在里面活出的能力，基督在里面活出的能力。那这里提到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说他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一般最大的错误就是说啊，以人啊，你要忘记背后啊，努力面前，劝勉人啊，这没有错啦，就劝勉，但是这不是他的事实啦。这个老自己他怎么会忘记？他会想到过去，过去好的他就享受过去，越想越甘甜了，对不对？越想越陶醉，以往的年日怎么好，追求怎么好，怎么怎么怎么。然后呢，对不好的、失败的就懊悔，好像要被毒蛇咬到的，他一直注意到自己的伤口一样啊，他不会去看十字架，不会寻求神的拯救。但是这里我们看见，当一个人他在荣耀的光景里边，要注意保罗他是得着了基督，他自己就在荣耀，他里面的光景就是一个荣耀的光景，他既是在一个荣耀的光景里边，就是在永远的里边，所以时空的一切自然就丢弃在背后了，自然就丢弃在背后了。所以说这还不是说因为看见前面有那么荣耀吸引他，让他往前奔跑忘记背后，这不错，在过去我们也这样讲过，但是保罗不是这样，这是一个过程。我们刚才讲的是因为里面有个盼望，一个吸引，在过程中的人，你看到第三等信徒前面有一个荣耀吸引他，他因着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要结束旧造，让基督成我们的生命，所以他就渴慕这个成为他的标杆，他就渴慕向往，这就成为他的恩典，所以他能够靠着这个恩典的扶持往前奔跑。那不是这个保罗，不是这个见证，要注意保罗不是这个见证，他乃是在永远的里边，在永远的里边，他真是在永远的里，在荣耀的里面来向我们发声的。所以所谓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是说在时空的一个平面上，在时空的一条件上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是这样，而是脱离了现今的旧道，怎样进入另外一个境界里面，进入新造的境界里面，一个完全新的起头，一个完全新的起头。所以这样一个新造的人，你们知道这样一个新造的人，他里面光景一直不变的，都是那么荣耀的。所以对照的时空来讲，对照的时空的转动，对照的时空的改变来讲，他就是永远常新的。所以真的很清楚告诉我们，他就是永远常新嘛。所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其实就是一个永远常新的光景在他身上。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就是一个一直常新的光景在那里面。所以呢，这一点我们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他才能够说到说什么，我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为什么？因为时空一直在改变，时空一直在改变，不会只有一件事的，不会只有一件事的，影响他的事情太多了啊，今天这个事，明天那个事，不会只有一件事的啊，今天觉得特别重要，随着潮流流行啊，台湾也是一样，今天流行养鸟，明天就流行就是养什么宠物，养狗，这个忙得不得了，这个不行，他今天忙这个事，忙着车子买新车的事情，明天就又忙着什么买新衣服的事情，他心一直在那里飘嘛。这不是，这是个只有一件事，他为什么只有一件事？因为时空一直在转变，他不会只有一件事，永远里面是永远不改变，所以才只有一件事。这只有一件事，就是说出保罗在荣耀中在永远里面的光景，一个不改变的光景，所以他只有一件事。而时空一直在转换的事情真的是太多了，所以要特别注意到 保罗一直站在永远的境界里面来说这些话，他不是站在时空里面，因为基督活在他里面，所以这本来就是一个新约时代的见证，一个新约时代的见证。一个人经过了十字架修完以后，他真的是不再自我活，真的基督活在他里面，有这样的光景，基督他就在荣耀中，所以他里面的光景就在另外一个境界里面。所以在这个荣耀中就没有属人的努力不努力了啦，在荣耀中也没有什么前面背后的问题了，忘记背后，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在荣耀中没有这个问题，这等一下我们再来提。所以这就是对一个新造人来讲的，新造人才有这样的不改变，所以现在跟将来都是一样，从永远到永远都是一样，它是站在永远来讲的。所以所谓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就是说不再谈时空的，不谈时空的，站在永远来看，它的背后是什么？它的背后就是时空，站在永远来看，它的背后就是时空，它的前面就是什么？就是永远。所以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保罗为什么讲这些话？他你要知道，他是在永远的里面，不要忘记，他是基督活在他里面，他是站在这么一个认识里面，站在一个这么一个见证里面来说出这些话的。我们不能站在时空里面来领会这些话，这完全就错了。好，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到。所以第四节他说完全人，他讲到完全人就有这样的存心，所以完全人就是不讲人了，因为就是基督活嘛，所以这样的光景太好，就太荣耀了。所以一个人他不觉得荣耀，就不在这个真实里面嘛。为什么太荣耀？因为他不受时空影响，一直都是超越的光景。所以若是我们站在时空的立场来解释这些话，完全不通的，完全不通的。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哈，那这个，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他乃是真正一个完全的人，基督活在他里面，他是为在这荣耀中的事来做见证。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这是保罗啊，他在属灵的方面追求有一种不自满的态度了、所以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一直不自满啊，一直所以他才这样子一直往前奔跑啊，不是啊，实际上这不是自满不自满的问题，这是一个新人跟旧人的问题，新人跟旧人认知完全不一样。不然的话，在旧人里面，在肉体里面，在老自己里面，在追求，在热心，在不自满，所有的追求怎么样，都在自居里面，都在自私里面，也达不到像保罗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生命的见证，没有办法。这个我们特别注意到，所以你不要把那个在荣耀中新人所显出的见证套用到在旧生命里面，在时空里面的这些旧人，套不上的，完全套不上。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到。所以呢，所以我们看见，对这旧生命，他再怎么不自满啊，研究了半天，再怎么不自满，没有错，还在自私的层面里面，在自居的层面里面，他还是在时空里面，他不会像保罗所说的，不会显出这样一个真实生命的见证。这个我们特别注意。还有呢，基督在他里面显出了一个见证，我们看见对时空来讲，时空当然就觉得说他一直在往前奔跑，是不是？这个很奇妙、所以因为时空，从时空来看，他是一直在努力在往前奔跑，没有错。你看保罗的见证，他一直在奔跑，但是就着保罗来讲，他并没有改变，他就是这个样子，这要能领会，他并没有改变，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荣耀中的保罗不动的，一直就是这么荣耀，不过在时空中一直的动。所以你看见对时空的人来讲呢，就看见他一直在努力，要达到这样的光景，就一直要努力，一直在动。但是就着保罗来讲呢，他一直都是这么荣耀，一直都这样不改变。这个差很大。所以新人的见证，这是新人的见证，他不能用旧人的观点去揣摩啊。这他里面是因着得着基督活在他里面，所以不是老自己活了，所以他有这样的见证出来。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到。所以时空跟永远我们就特别注意，本来就完全不一样。一个在时空里面的人，看见他一直在追求，看见保罗，那保罗呢，他也做见证，他讲给时空里面的人听，让时空的人认识，认识什么？认识在永远里面的人他是怎么样的光景。所以他想让他继续追求嘛。所以怎样能够 荣耀的不改变。怎么能够这样的不改变？所以人一直以为保罗在尽力追求，那保罗也说出他的尽力追求，但是就是在永远里面的人，这是他的特性，他本身就是这样。但是旧的时空来讲呢，他往前奔跑好像，但旧的永远来讲呢，他根本没有改变。哦，这个很奇妙。所以在时空里面的人就这样认识保罗。怎么认识他？就看见他一直带着一个永远不改变的光景，一直在怎么样往前奔跑，永远不改变的光景，所以一直往前奔跑，所以你看见他不累吗？不停止，不改变，就这么超然，那么大。但是旧的时空来讲，那你要像他这样的话，那你要相当努力哦，相当努力才能达到这样的光景。但是旧的宝来讲，他没有那样费力，他不费力，他没有费力，所以。啊，刚才在新乡，在那个生命水流里面讲的，这经历上的话，他讲说跟在海里面怎么样，这海推着他动，不是他动。海水，我们一滴水消失在海洋里面，这一滴水它不是这一滴水动，而是海推着它。哦，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就知道是神动，不是他动。那实际上不是保罗动，是神动。那实际上神更不必动，是相对的。所以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到，旧的时空来看，是他是永远一直在往前奔跑。旧的保罗来讲，他怎么样？他就是这样，永远不改变，他好像没有动。但是我们来讲，那真是不简单。就是在时空里面的人，那真是不简单。我们要达到他那种光明，不晓得费多少的力量，不晓得要怎么拼命。但是旧的他来讲，他里面没有动，他实在就是这样，永远不改变。所以这点呢，我们特别注意到。不要忘记保罗带领我们就是一下怎么样进入能够因着信一下得着，因为这个切线切下来，过去是在时空里面，现在怎么一下进入荣耀中，所以这点我们常常就忘记了，常常就忘记了，这是神带领我们一个很奇妙的方式，很奇妙的方式，就借着十字架切开的旧照带我们直接进入永远。好，那四节都是这个原则，我们来念好了第十四节，一个来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你看他就做这个见证，他就向着标杆直跑。那他得着基督就得着一切，那时候向着标杆还在跑什么？哦，这就是很奇妙的。所以你要把保罗的见证，保罗的真实的光景要能认识出来。为什么还要标杆呢？这标杆我们都知道，这标杆就是讲到神的自己嘛，就要我们去得着什么。所以保罗向着标杆直跑，这就告诉我们他没有另外一个目标。所以在时空里面，这是对时空来讲的，对时空来讲的。那在更多前书九章二十六节特别提到，所以我奔跑不像没有定向啊，斗拳不像打空气。他的奔跑你就知道，他的奔跑是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人事物能够影响他，这就是标杆的意思。这都是对我们来做见证的，对他自己来讲，那就是基督活在他里面，已经是基督活，是基督活在，活出一个光景，叫人看见他的奔跑是有方向的，一直要去得着神的自己。那实际上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就为基督做见证，他只为基督做见证，他给人家的见证，给人家的印象，就是他一直在得着基督，一直怎么样，一直在得着神的自己。所以在他身上呢，人就会碰见基督，在他身上让人得着基督，认识基督，所以他的奔跑的标杆就是基督，所以基督就成了他的一切的一切，就这意思。好，所以你可以看见他，当然标杆是基督嘛，那所要得着就是基督嘛，所以你却看见了他在哪里奔跑，他就在基督里奔跑，在基督里奔跑，让人在他身上所碰见的就是基督，让人看见的他所得着就是基督，他要人认识的就是基督，他的标杆就是基督，所以基督就成了他的一切。他是这么一个得着基督活在他里面的人，所以这点我们特别我们要特别注意到。那因为那里我们知道。他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基督本来就充满在万有嘛，里里外外都是基督嘛，他没有时空，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所以基督就是无限。
见得到，所以他在基督里面得着，在基督里面奔跑，也以基督为他的方向。啊，这样就简单了。所以简单的说，都是在基督里面，因为在基督里这个词太大了，太荣耀，太无限了，所以我们不能用时空的词来表达来说明哦。我们乃是真正的消失在这个无限的基督的里面，哦，无限的基督的里面。所以这不是鼓励一个旧人，不是一个鼓励一个旧人，当然也可以的啊，鼓励鼓励，劝人劝人，提醒提醒，但是就不会造成事实了。鼓励旧人啦，你这是你一个不知道以基督重定十字架的人，要去学习保罗的榜样。哎呀，你的眼睛要一直向着一个目标啊，你不要旁视啊，不要回顾啊，你才能跑得好啊。当然可以啊，你这样劝勉一个人当然可以啊，要一个基督徒要专心爱主啊，专心奔跑啊，这个当然可以，但是他在地上啊，人家在天上啊，一个地上他本来他就有这个特性啊，地上属地的生命地就影响他了，所以他怎么可以说，人家一讥笑，人家一称许，他就受影响了，他就活在人的面前了。他活在事物的面前，所以你看特别注意到这个都是讲到保罗，他基督在他里面活的见证。奖赏也是一样啊，你想想看，这个很多话实际上在时空里面，我们知道他是为了在时空里面来讲的，那在时空里面他有奖赏啊，既然都在基督里面了，还有什么奖赏？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都在基督里同归于神，本性一切的所有的丰盛怎么样都在基督里面，所以哪一个奖赏能够比神更大，哪一个奖赏会比神的自己更荣耀更有价值，所以这些我们就知道这些观念你一定要认识，不然的话你在字句上解释完全不通的，所以这个时空有限度的人当然就说要奖赏啊，他才能领会啊，在过程当中他才能理会，他是最有鼓励性嘛。那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没有一个奖赏比基督更宝贵，也没有一个奖赏比基督更真实啦。所以我们讲过那首诗歌，用十字架可以换冠冕，当然很好啊，那是鼓励弟兄姊妹啊，鼓励弟兄姊妹啦，哎呀不要怕为主受苦啦，但是这不是十字架的真意啦，十字架对耶稣来讲是羞辱痛苦的记号，但是对我们来讲不是，对我们来讲是神的救恩，是神结束旧造的权能，所以我们说十字架不是叫人受苦，十字架是叫人死，让基督活着就不苦了，所以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所以十字架换冠冕，那哪一个冠冕会比基督更荣耀，你要拿冠冕还是要基督，完全就不通了啊，就是消神开启我们啊，我们现在应该知道了啊，这里也是一样。保罗你也知道，他是用各种方式来发表，因为基督太丰富了，所以在时空里没有办法解释，所以他就把能够解释的都拿来解释了，还是不够解释，因为神太无限了，所以他各样的话来讲，那所以人的有限怎么能够解释这无限？不可能啊。不过来表达一下，那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哦。这个保罗他很有智慧，他怎么样，他就干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非常的奇妙，你真的在圣经里面，他干脆就把你借着圣灵为他的话做见证，干脆就把你带到圣灵里面来认识，那就不必这么多的解释了，就像那个主耶稣他在变化山上一样，他就干脆讲不清楚，干脆就怎么样带到变化山去，一到变化山上去，眼睛大家都亮起来，不必解释了，看就知道了，就这个意思，所以当时他门徒们进了变化山，也不必介绍他是摩西，他是以利亚，因为他看见就知道，那就接过人的解释了。所以实际上保罗他就是他的书信就是这个目的了。让我们在圣经里面来读，借着他所说出来的见证，让我们在圣经里面借着他的话，就把我们怎么带到灵里面，带到荣耀中这样的光景去认识。所以看就明白了，一个真认识这个人就转变了，所以他讲这些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要让圣灵做见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在荣耀中来看见，当然就远超过保罗在文字上所表达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超过保罗在文字上所表达的，因为借着他的话亮起来， 让人带到一个荣耀的光景，我们就看见属灵的事物，所以能够越过保罗在文字上所表达的一些事情。因为人总是 在文字里面来，本身就是有限，在时空里面也有限，这文字这东西来表达，这有限的文字要来表达那无限的，那根本就是那不能表达的，就是说一说表达一些而已，实际上就是让圣灵来为他的话做见证，真正把我们带到荣耀的光景里面。哦，这个太好了，这样的情况太好了。所以今天我们最大的困难就在时空里面嘛。那如果我们在时空里面用字句去揣摩，哦，那就累了。那用字句去揣摩这些什么是奖赏啊，去查的怎么得到奖赏啊，然后用旧人去领会，那整个都完全不对了，完全不对了。所以以人的有限来讲无限的，那是不可能的。那不过在时空里面领会一下而已。一个真正在荣耀中里面来认识，哦，那里面的度量当然就大了，这样的悟性它当然就更新了。好，这点我们特别还有下一节我们看第十五节，来，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你看，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你知道，像这一类的话，都是讲给旧生命过程的人听的了，让人能够认识一个完全人的见证，他的存心是什么。好，所以一个真正完全人就不必保罗这么叮咛了，还需要保罗来这样说吗？你们中间是完全人，你总要存这样的心。一个真正完全人，他就不需要保罗这么讲了。哦，所以这个我们特别注意到，这是给这些真正在过程里面的人，借着保罗所说的这一话，眼睛能够亮一下，看见什么叫做完全人。哦，真是能够真是让圣灵做这么一个奇妙的见证。所以，因为只有在基督里，只有基督是完全的嘛。一个真正完全人，那是基督活在里面的人，那就是在另外一个境界的人。这不是说在人的身上来寻求怎么样做完全人，不是。在时空里面再完全，带到永远里面还是有限的啊。因为旧人他本身就在有限的里面，所以这里提到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我们就知道时空里面没有完全的，只有在基督里面，在永远里面才有完全的，因为是基督活。所以在时空里面的完全，我们知道这个完全还是有限的，那这是有限的完全，所以还在有限的里面。那在有限的里面，当然这完全也是有限的，所以就不是保罗所讲的这个完全了。所以若是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一直指示你。那就是说，那这样存，你知道这个存别样的心，这样的人那就不是完全人，他是一个属于时空的人，他是一个旧人。所以神也必一直指示你，那就怎么样，神就把你带进去，让你能够看见，就是了，让你去看见一个完全人，让你真知道在荣耀中，在永远里面的光景，那真正让你看见就好了。所以第一次指示你，就是把你带进去，让你看见什么是完全的，这点很重要。所以你看，人的必若在什么事上存着别样的心，那就是一个旧人。神也必一次指示你，就讲到一个完全人的见证。所以一定在圣灵里面怎么样，可以看见说，那圣灵就借着他的话把我们带进去，以此来指示你，让你看见什么才是真正的完全的，啊，一个完全人的见证。好，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一遍来。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好，我们知道在时空里面这句话讲的实在是不是很泄气啊，我都觉得怎么说呢？没有办法，属灵的事情就这么真实，就是说需要的是看见，要不然的话你到什么地步就按着什么地步行了。那在时空里面不能够拔苗助长，这没有办法。所以每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没有人能够帮得上忙，所以只有一个光景，就是 圣灵把他带进荣耀里面，使他整个改变。要不然呢，就照着你一步一步的认识，一步一步的解释，而解释到了末了还是有问题，帮助到他末了还是有问题。所以这句话讲得很好，就是真的到什么地步，到了什么地步就到什么地步行。所以有时候在讲台上讲的、传讲的，那进入不去，所以私底下它发生问题，有它里面的关系产生问题。什么真正事情发生了，你不能再说与主同钉十字架了。真正事情发生，你就安慰他啦，劝勉他啦，警戒他啦，就这样子的，就告诉他神知道你的痛苦，神知道你的神知道你的那个你的环境的艰难，当然就要爱心扶持他啦，就是这样。所以到什么地步就到了什么地步行啊，因为他已经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不能你不能用启示的话来带他，好像带他真正看见，那当然也可以啊，但是所以就很可惜了。所以真正的情况就是到什么地步就到了什么地步行了，我觉得就是非常可惜了。他一定要怎么样，真正在认识里面越过一个界限，否则的话他一直在时空里面，在时空里面，那你只好在时空里面解决问题啊。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就很清楚的见证啊，保罗他讲的这以色列人，当他在旷野里面的时候，神就两种人的带领，两种带领。什么两种？第一个带领就是什么？摩西的带领。他们在旷野过程当中就给他们解决问题，在时空里面就给他们解决问题，需要喝啊，需要水啊，有争执啊，有闹啊，吵啊，这些东西就是在时空里面给他们解决问题嘛，解决他们在时空里面的问题，带领他们在往前走，即使是往前走，就是带领他们在旷野过生活了，就这样，到什么地步就按什么地步行嘛。但是等到耶稣一起来的时候，怎么样？真正的情况就是什么？让他怎么样？直接进迦南，进迦南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两种情形，一种就是解决他的问题嘛，这问题人他一定一直有问题嘛，但是没有办法，他这样整个经验不是那么强，好像十字架的救恩在他身上还不能显得那么完全，所以他一直在救人，在救道里面，当然就有很多的问题，但你不能放弃他，你就安慰他，劝勉他，帮助他，警戒他，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真正的情况，真正的蒙恩是什么？一定要回到十字架来结束这个救人，让基督成为他的生命，活在他里面。所以这就是说勉强不来了，就是勉强不来了。到了什么地步就提到，就是这样，到了什么地步就到了什么地步，人好像勉强不了。所以我们读那个生命学，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吃奶的，也分辨什么是吃干粮的，但是没有用。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光景事实上他知道那是干粮，他知道这是奶，到时候他还是要抓奶去嘛。神，这就说什么呢？就是说神很真实，属灵的事情很真实。环境一来，它里面的真实就反映出来。这个属灵的事情很真实，也不能说你有多少属灵的知识来影响你，多么追求，多么渴慕，那个知识的里面的层面的确没有用处。只有带进生命才能带进真实，所以到时候他就到什么地步就按什么地步行了。好，第十七节，我们想念一个来，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劳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这很显示很奇妙的话，我们不要忘记了，你们一同要效劳我，我们不要这么直接的忘记保罗是怎么蒙恩的。我再说，直接我们去效法保罗了，学习保罗的样子了，忘记保罗他怎么蒙恩的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效法保罗，那是要看见保罗他怎么样进入启示里面，怎么样认识的，他是怎么样经由十字架的救恩得着基督的。所以我们也就怎样认识十字架的救恩，借着十字架的救恩怎样得着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里面的光景跟保罗一样，外面的见证自然就跟保罗一样。所以不是你学习保罗的样子啦，学习他的榜样，学习他的行为，学习他怎么爱主，怎么谦卑，怎么忍耐，怎么为主受苦，那学一点算一点，这个不是啦，这不能啦， 是完全错误的路嘛，那就是简单说，就是把十架就完全放在一边，然后用人洗手，这是今天最大的问题。把十架就完全放在一边，人去学习保罗，那结果把所有圣经的书信都变成律法的要求，这是整个完全错误的路了，完全错误路。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样蒙恩的嘛？你应该知道保罗那里面的关系怎么改变的，你怎么改变，神怎么救了你？好，你就知道神怎么救了你，神要怎么救了我，你要认识啊。他起初的经验，神怎么救了他，神也怎样救了我们。好，里面的光景一样，外面的见证自然就一样了。所以这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哦，他不是说他怎么做，我们也要怎么做。他做得到，你做不来的了。他做得来，我们学了他纵使做了，在神看还是不一样。都是一样做，还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神是看人，不是看你所做的，神是看你所事的。这上次我们提到过了。所以为什么律法？为什么他在律法之下啊？律法之下他称为义，在摩西的律法下是称为义。但是呢，等他的蒙恩以后，回头一看怎么样？他根本就是跟外邦人一样。这保罗自己说的见证。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你是律法的义，这不是基督的义。基督的义是基督在里面所活出来的义。这是基督的义，你那个是律法的义，律法要求你人所行出来的义，那是人的义，那是自义，自己的义，不是公义，不是神的义，只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才成为我们的公义。所以，一个在人里面，当然是你是因为律法这样要求嘛，这都是假的嘛，是有这样的要求，所以公是这样规定的，所以你为了怎么样？你是为了这个免得被开除了，所以你只好照公司的规定去做了，这就是律法的要求。因为神这样规定的，如果神不这样规定呢？好了，里面的本相全部都出来了，这是他的真实。所以我们讲到回教的过去那个，他管得好严呢、啊，你知道偷人抢钱一定砍手的，然后等到美金一进去，无论是阿富汗，无论是伊拉克，马上就怎么样，世界大乱了。没有无政府状态，你都抢哦，这不是怎么抢，都开车子去再去抢哎，都到这个地步了，以前都砍手哎，那因为律法规定嘛，所以他们好乖啊，你看到他们真的很乖啊，很乖的遵循律法，这是律法的义啊，但是那个人还是那个人啊，人没有变啊，所以神不是看你所做的，神不能就是看你所事的，所以这点我们特别特别清楚的，你不是效法那些榜样，效法保罗的榜样，那里面不是保罗的光景，你效法光是学习他的忘记了他是怎么蒙恩的，只是注意到他怎么做，他为什么能够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你就是能够这样也不对啊，因为人不对。好，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到，这是一个啊，你真正基督在你里面，是不是跟保罗一样？生命转换，我们里面的光景跟保罗一样，自然显出一个见证。什么见证？就是一个效法保罗的人啊，他是显出一个见证，真正效法保罗的人。所以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那保罗怎么效法基督呢？因为他得着基督活在他里面嘛。那我们怎么能够效法保罗呢？我们也是像得着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能够活这个见证，像保罗那样效法基督嘛。都是指的里面基督的活出来。好了，后面一句话说，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那就是说那些人你要注意到，那些人他是怎么蒙恩的，他怎么跟保罗，他是怎么样跟保罗一样得救的，怎么样一样在启示中进入得所活出的人。所以你要注意到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样蒙真实的恩典的，你要留意这些，你要留意这些人啊，为什么呢？啊，后面就提了，因为这些人都是借着十字架的救恩蒙恩的，这些人都是因着十字架的拯救，生命转换的，都知道基督重建十字架，真正都看见基督活在他里面，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他说，你们要留意这些人呢、啊，他们怎么样十字架就怎么样救了他，啊，怎么样救了他？然后为什么要我们留意这些人做榜样呢？好，第十八节就讲出来了。因为我们想念，因为有许多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的意思告诉你们，现在有流泪的告诉你们， 他们没有在十字架的救恩里面蒙恩了，相反的，他们还抵挡神，抵挡神的救法。宗教都是这样，所有的宗教都是以救恩为底，都在救生命上下功夫，要这个人怎么样，要这个人怎么样。所以你想，他这样传法，你在他的安静下来，你这样传法还需要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那就这样上公民课就好了，教导人做人做事的道理啊，不必耶稣的。这说法很可怕的，不必耶稣的，耶稣不必死，耶稣死最大的目的不但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耶稣的死最大的目的就是结束这个救人，这还没有达到目的，这就要把基督给我们。不是只有教导你，让你怎么样做人做事，做一个好公民，这当然可以了，但是里面没有生命，没有基督的生命。所以这里提到很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说，我们知道十字架的救恩就是定时救人，让人脱去救人，穿上新人，就穿上基督了。所以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所以这样的人根本就在肉体里面跟十字架敌对，跟十字架敌对。一个在旧道里面的人，救人就是十字架的仇敌，因为十字架就是要定死救人，要使人脱去救人。所以这保罗讲到，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可见有许多人都在旧道里面，都在救人里面，不是新造的人。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最重要的做新造人。所以一个人都是一直在旧道里面明白要解决他的问题，这个认识根本上是错误，因为在旧道里面就满了问题。所以讲到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很奇怪，是撒旦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但是现在感谢神啊，我就觉得现在好像神在说一传的，要没有话说，很多人真是没有话说，而且他能够爱我，真是能够爱我，很奇妙啊，真是能够爱我，不像过去啊。当然有的人还是抵挡，还有的人还是抵挡，他就好像一碰到十字架的救恩就进入不了啊，一碰到人的劝勉，人的追求，人的榜样，他能接受，一碰到十字架就进入不了，因为这本来就是从启示看见的进入的啊，他就好像就他就不知道什么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没有。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他说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告诉我们，就是保罗就是很诚恳很语重心长的告诉弟兄姊妹，就是除了十字架的救恩以外没有路了，做十字架的仇敌那怎么能有路呢？所以那些好像弟兄姊妹很可爱，多么的追求，付了多么大的代价，但是根本的错误就是把这个领域搞错了。在时空里面你怎么想能够得着在荣耀里面的事呢？毕竟你这个旧生命不结束，不带进荣耀的光景，他怎么能够承受在荣耀中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这是以弗所书讲的非常清楚，但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是赐给属天的人的，你在天上才能承受啊，你不能在旧道里面来承受啊，所以对我们来讲都是虚谎的，全部都是影子，都是虚谎的，这点我们特别特别要注意到。那所以这是完全搞错了，在一个在时空里面，在旧道里面，他要去认识荣耀中的事，那当然荣耀中对他来讲都是奥秘，他想要承受也承受不了，承受不了，所以他就认为死了以后再进天堂，这个是差很多了。所以弄得一个人他怎么样，因为十字架的仇敌，所以他一直带着肉体，带着自己热心的追求，那十字架的仇敌他就不知道十字架新闻，最主要目的要你脱去肉体，脱去老自己很奇怪，撒旦也就做这种工作，有的一提到十字架上就很气啊，这很奇怪，因为反正这在肉体里面就出来了，他觉得他就一直抵挡这样的真理那有这么麻烦还定死救人，就是我们就好好学习基督的榜样嘛，所以把那个怎么样，就把那个直接就把那个救恩整个拿掉，把保罗书信整个拿掉，他就读四经就好了，他就读耶稣的榜样，很奇怪，他书信都不要，耶稣最重要了，耶稣的话最重要，学习耶稣的榜样最重要，他讲救恩都没有，很可怕，这非常的可怕。他为什么主耶稣复活升天 成全了救恩以后，这个时代救赎已经完成，这个时代是传讲十字架救恩的时代，是传讲让救恩成全在我们身上的时代。好，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所以主耶稣临走的时候特别的交代了，他要差遣圣灵下来来成全这件工作，把我们带进真理，把我们带进真实里。好，这都是借着十字架的工作所做出来。好，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哦，保罗这么诚恳的、语重心长的这样来告诉我们，所以因着成为十字架的仇敌，他就一直活在肉体、活在旧造里面，那就不知道救恩了，所以不知道救恩要人脱去救人了，所以保罗他就用启示的光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境界里面。所以为什么不开启，就是没有启示的光嘛？有启示的光把我们开启，让我们真的看见，哎，眼睛里面一亮，当然就换了一个领域啊，看见在荣耀的里面，里面的光景自然就改变了。哦，这一点我们特别，我想你们应该晓得。好，那这样的情况当然了，他说他是这样的情况，一直在旧造里面属乎肉体，体贴肉体，当然就败下了。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预备来。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那讲到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沉沦的关键点为什么沉沦，就是因为没有带进荣耀中嘛，没有带到永远，就随着时空消失了。所以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祝福就讲到生活了，他们一直在地上生活。哦，在中国也有很奇怪的话哈，民以食为天，是他成为他的神了，所以就在这里讲了，祝福是他的神了，没有生活就好像不存在，所以他之所以存在，是在时空里面存在，所以简单的话就是说，他就没有跌破时空的界限，所以保罗最可贵的就是给我们做见证，见证这个，他所写的这些话，哎。借着圣灵开我们的眼睛，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境界，然后让你去认识，让你去得主，让你去活出。所以这里提到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那有人讲说那信了耶稣怎么会沉沦，那实际上我们要注意到，既然他信了耶稣，信耶稣就能够，就是指着得着耶稣来说，那为什么没有得着呢？就是这个信是在时空里面，没有圣灵没有把你带到基督的里面，那个信是人之间的彼此的信仰啊、信赖啊、信靠啊、彼此的信任啊，那个信不是圣灵的见证啊，那个信是属于时空的、属人的，所以他没有得着基督啊，所以圣灵不受见证啊，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生命是对我们来说，他没有带进生命嘛，没有带进真实嘛，所以这样的话不是神的话，是人在说神的话，撒旦也说神的话，这里面没有生命的见证，所以也不是圣灵在你里面说话，所以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一定三个方面一起做见证，神让你做见证，生命出现在我们里面，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一定三个方面同时向人显现，所以人就能够怎么样碰见神，得着神，带进生命，带进真实嘛。所以这个，所以就是因为在时空里面，所以才会在过去在沉沦的里面，但是随着消失了，所以说信耶稣信的不清不楚，就是这个原因。那为什么羞辱为荣耀呢？这我想这个例子太多了，这例子太多了，一个旧人在旧道里面，在时空里面，他不以为羞辱啊，他反倒以为荣耀，这看哪一个境界了？从荣耀中看呢，还是从时空里看？从此后你那过去相当于同性恋，那过去都是偷偷摸摸的，现在都是很荣耀的，现在都这个还小事情。比如说一个传道人，他告诉人家，他怎么样在世界名人录里面了，他怎么样，就是他怎么出的名了，人家怎么认识了他，他怎么样是一个名人了，他这就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嘛，这就是从这一个传道人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怎么样？他这在荣耀中看，的确是一个羞辱啊！因为里面没有属灵的真实，他就是寻求体面，寻求人的荣耀。他要的是宗教的壳子，这很可怕，这很可怜啊，真的很可怜。这就是一个羞辱啊！ 还有一种，我们知道神的话，神的话本来是叫我们带进生命，带进真实，让我们成为属灵人的，对不对？但是若是把神的话当作学问，当作知识来研究，当作学术来处理，那整个方向就不对了。那不对到一个地步，他以学术以学术的研究成果来褒奖他，然后给他一个学位，这真是羞辱人了。你不觉得那是羞辱吗？那是羞辱人，这等于在骂人嘛。你这个都是学术，你这个都是知识，你这个都是字句啊。那他却以为荣耀，真是这样，他以羞辱为荣耀。所以现在你是在哪里看呢？在荣耀中看才觉得他是羞辱，在时空看他就是荣耀啊，他就是荣耀。好，二十节，预备来，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你看这，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哦，他切得很整齐哦，马上就切开了，那就我们天上的国民不在地上谈了。就是在荣耀中谈了，在属天的境界来谈了，所谈的都是天上的事了，一个属天境界的事了。所以既然是天上的国民，当然就谈地天上的事了。我们都是以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都在荣耀中来交通，一个属天的境界里面才能交通，都是在荣耀中领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缺陷。所以保罗的交通都是对着什么？对着天上国民来交通。所以他必须怎么样，在光中把人带到属天的光景里面，真的圣灵在他心中运行了，把他带到另外一个属天的境界里面去认识，去看见，去得着嘛。所以保罗他告诉我们，是基督活在他里面，一提到基督，那基督就在荣耀中，就在另外一个境界。所以他告诉我们，就是天上的国民，是天上的国民的原因，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一提到基督就是属天的，就在荣耀中，因为基督他就已经复活升天了，已经在荣耀中了。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应该认识的哈。这里提到说，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从天降临。所以你看，他前面讲到我们确实天上的国民，天上的国民以后才提到等候救主，所以很清楚了。实际上只有天上的国民才能够谈得上等候基督的再来，因为就差一个身体的改变了，他一显现我们就以他能显现了。所以等候救主从天降临，就是什么？就是救主从荣耀中，从属天的境界里面怎么样显在时空里面。我在说什么叫从天降临，这个属天的境界在荣耀中的境界里面怎么样显在时空里面。所以从荣耀中向时空中显明，这就是从荣耀中降临。所以这个老约翰他讲到，他不是讲到从神那里讲到那个圣城吗？从神那里预备好了啊，从天而降，是不是？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那也都是讲到从天而降，就是从荣耀中怎么样显在时空里面。哦，这都是从荣耀中来看的。当我们从荣耀中看，就看见他怎么样显在时空里面，所以讲到从天降临嘛。在那个地位，就是在荣耀中的地位，注意哦，站在荣耀中的地位，看见他怎么样从天降临，显在时空里面。好，圣城也是一样，从天降下，在荣耀中怎么样显在时空里面。好，保罗另外讲一句话，那在提摩太三章十六节，我们大家都很熟了，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然后怎样被穿越外邦的世人信服，然后怎样被接在荣耀里，圣灵又被接在荣耀里。那是站在时空来讲的，站在时空里面来讲，就是看见他被接在荣耀里；站在荣耀中的地位来讲，属天的地位来讲，就看见他怎么从时空里面显在地上。所以两个不同的角度啊，两个不同的角度，两面都在讲一件事情。所以从荣耀中进入时空中，还有从时空中来讲荣耀中的事情。那不过我们要提到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讲出来，保罗他这里提到从天而降，对不对？从天上降临，也是从天上降临，就从荣耀中怎么写在时空里面。老约翰也讲到那我们知道，好，保罗讲到从荣耀中降到时空中，这是保罗站在荣耀中来讲，还站在时空中来讲？ 放在荣耀中来，对不对？好，老约翰他看见也是从天上来做成怎么样，写在时空里面，降在荣耀中。但是老约翰讲这句话，他是站在时空中还是站在荣耀中来看的？啊？同样都是讲到怎么样，从圣城从天而降，对不对？那保罗讲到从天上降临，跟老约翰讲到圣城从天上降临，不是一样吗？一样吗？不一样在哪里？啊？对，都是站在荣耀中的角度看见他从天降临，对不对？大家要注意哦，我怎么要提出来？因为这个很容易搞混，很容易搞混。保罗没有错，他这比较简单，从荣耀中站在一个荣耀中的角度看见他从空中从天上降临。老约翰也是一样，看见他做圣城从天上降临。大家要注意哦，他们不同在哪里？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最大的不同，老约翰看见的是什么？异象，这是最大的不同。所以保罗他没有说他是站在荣耀中，他只是在荣耀中的光景来看见他怎么显在时空中。老汉不是这样，老汉是站在时空中来看见在荣耀中的景象，看见他怎么样从天上降，完全不一样。一个是看见异象，一个是看见真实，这两个完全不同。所以老汉的书信里面，他是站在时空里面来一直为永远做见证。保罗不是，他一直站在永远里面为永远做见证，看他怎么显在时空里面。这个以后再提了，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保罗是直接在荣耀中的立场来看，这完全不一样，这差距很大。所以我们在读老约翰的书信的时候，他的写书的特别注意，但是一个都是一个意象，都是这样的意象。好，最后呢，21节，我们一起来，一起来。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乎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个很奇妙的话哦，他要照按着那能叫万有归乎自己的大能。当万有归乎自己的时候，就是什么时候？万有都在什么？都在基督里同归一了。所以所谓从天上降临，当然从荣耀中向时空显现，也就是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怎么样，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跟他荣耀的身体相似，就差一个身体改变。所以我们提到为什么前面讲到一个只有属天的人能够等候基督的再来，因为保罗特别我们常常用的那句话，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才能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是不是？我们以基督一，他基督是我们生命，我们以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在座都知道，一同藏在神里面，实际上就是主耶稣讲一句话，他就是道路，把我们引到父那里去。藏在神里面就在父里面，是不是？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他说唯一的路，为了唯一的路，实际上就是若不是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们是能够以之所以能够以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怎么样完成了十字架的救恩，然后怎么样把他的自己给我们，得着了他的自己，我们才能够以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他是唯一的道路。所以这里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真正得着了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怎么样与他一同，才能讲到等候他一同再来。为什么？因为除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是我们才能以太能显现在荣耀里。老自己是自己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的身体改变不了，改变不了，因为没有改变的本钱了。所以这里提到只有在基督里面，只有在心脏里面的人，只有在属天境界的人，他能够等基督的再来。其实就差一个身体的改变，基督再来不再来就一样的，对他来讲只要差一个身体的改变。所以除非真正在是一个天上的国度，否则的话讲到基督的再来对他来讲没有意义了，实在是没有意义啊！那真是太可惜了。所以一定是什么？以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他显现，我们才能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哦，所以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那当然，这个实际上他本来就是荣耀的，他本来就是荣耀的。 就是把这荣耀怎么样显明出来，当然就时空就结束了，消失了，所以往往有这种带进荣耀里边的，所以这点我们特别注意。所以我们马上结束了，我们看见呢，保罗的书信真的很可贵的一点，他一直在荣耀中来构建，那我们呢，在荣耀中就建的，他把我们借着他的话，借着圣灵的见证，把我们带进荣耀的里面去，看见他所看见的。所以一个人能够看见基督，看见荣耀，都是经过十字架。什么根据呢？我们都很会背，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以后怎么样，他才看见什么？基督活在他里面，能够看见活在他里面的基督，就是看见那活在荣耀中的基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十字架做了工作，脱去了旧人。所以脱去了旧人以后怎么样？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成为新造人，他才认识基督。所以都是经过十字架，只有透过十字架，在启示中看见脱去了旧造，透过十字架才能看见荣耀中的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所以要不然的话，基督对他对我们来讲都是奥秘，都是奥秘。那这里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们知道，保罗他是在新造里面，在荣耀中来做见证。我们不要把他的书信读成劝勉救人，教导我们救生命，教导人在地上怎么样生活，而是借着他的话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进入荣耀里面，带到荣耀的光景中去认识，去得主，去活主。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停在这里哈。那下次我们还有两次把那个第四章把它交通完，交通完了以后，我想我们还是请念一下哈，把这一段我们好把我们的立体起来，整理一下。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你实在是乐意把你的自己赐给我，因为主啊，你真是乐意在这样的世代中兴起人来为你这十字架的救恩来。